我们下面是牧师正道的时间。
弟兄姊妹们，我这声音挺好吧？看见在今年2018年最后一个主日在这里见到大家，也看到弟兄姊妹们都平安，我心里非常的高兴。2018年就写入历史了，再过一天，然后2018年就成为过去式。那我们呢，确实需要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神是如何从岁首到年终，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工，恩待保守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真的是一起来数算一下神的恩典。我当然数算神的恩典呢，我是从教会这个层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那么我们的经文就是，看看，刚才盖瑞也读过的这一段经文，这是在申命记11章11到15节，这节经文很短，我们一起来清晰的清楚的来读一遍，来一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心中充满了感恩。在过去的这一年里边，我们看到的满是你的恩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从岁首到年终一直保守我们，保守我众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眷顾每一个人的需要，特别是在我们在患难在需要的境地之中，主啊，你就伸手搭救我们，就伸手来帮助我们。主，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你眷顾你的教会，眷顾林肯卢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在一年里在神的保守之下，可以平安的、健康的、稳定的在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因此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愿我们这样的敬拜赞美和你的心意蒙你的悦纳，也求主你的荣光现在就彰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我们赞美你的荣耀。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这段话呢，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了，已经漂流40年，快40年了，最后终于走到了上帝给他们应许之地那个门前，到了约旦河的东岸，然后对面看到的就是那个迦南美地。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那个老一辈，就是原来领着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人，经过40年之后都已经完全的倒闭了，就是意思说他们因为悖逆，因为抱怨，因为不顺服，那么他们不得进入应许之地。那一代人基本上都已经在旷野里都死去了。现在面对应许之地的是新一代的又后起之秀，新一代的人。这些人呢，他们以前他们的祖辈虽然也是神和他们立过约，但是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他们可能领会的不是那么特别深刻，所以摩西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老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就向那些人来重申神给他们所立的诫命。所以这就是其中的一段，是第二个大的长篇讲道中间的一部分。这里面主要讲到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说 应许之地是神应许的，是神要眷顾保守的，凡是神应许的地方神都眷顾保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神应许他们要去得业的那个地，就是那个迦南地，是上帝要让他们在那里来为神做见证，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从那里呢，就神就一直看顾保守他们，从岁首到年终始终看顾着保守神的应许之地。林口路教会就是神在滑铁卢所命定的，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也是神在滑铁卢给我们的产业。所以神的产业，神的应许之地，神一定会保守。所以从去年，不是去年，今年，现在还没去，就是2018年，从岁首到年终，神真的是看顾保守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教会。所以我现在呢，我要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一看神的看顾和祝福。神一直在看顾保守我们，但是呢，我相信神也看顾保守每一个人的家庭。可能我提到的不一定是你家中所发生的，但是你自己如果再回头去数算的话，你会看到神在你们家中那个美好的祝福和引领。那在今天回顾神在我们教会恩典的时候，可能我会提到一些数字。提到数字的时候呢，经常会有弟兄姐妹、有些姊妹有些担心，说这个数字说多了是不是有什么负面作用。所以我这里特别做一下声明，这些数字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是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些是神的手在我们教会做工的见证。当我们提到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不是怀着一个好像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是我们一起来赞美神，神在我们教会成就了何等的大事，所以这样来领会，来认识这些数字。所以我们提到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说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呢分三个方面来总结。首先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神赐下我们教会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智，追求真理。那么这在第十三节里，摩西特别强调说要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摩西吩咐的诫命在那个年代，在摩西那个年代，那就是神的话语，那就是圣经，都是神交代给摩西，摩西又传达给以色列人的，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所赐给他们的话语。那时候还没有后来的先知书，还没有那个，当然还没有新约，所以这就是神的话语。在今天我们所依靠的也是神给我们的话语，神给我们的话语写在这本圣经里边。所以神的圣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教会最坚实的根基。所以第一点，摩西说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神的话语是要留意去听的。留意，留意意思是说你得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听。过去当然都是听了摩西来给他们讲，因为那时候文字是那个印刷品还没有，还很少，都是手抄的，所以就要听。那现在呢，我们的听包括我们现在像这样听，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学习。不但听，还要从。也许听了很多，如果没有变成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起到任何的作用，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个就白听了，或者听而不闻，就过而不留。那么听了之后还要顺从，还要顺服。所以留意听从神的话语。那我们就根据神的教导，我们在我们教会在学习和遵守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弟兄姊妹们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我们看看呢，我们在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呢，就是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们是非常重视讲道、解经讲道的。 现在呢有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管理方式，有的教会里边呢就是唱歌唱一个小时歌或者一个半小时歌，然后讲道呢讲三言五语的就可以了。我们大概不是那个，我们不是那样的一种风格，我们是坚定的要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要扎扎实实的来讲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这些形容意思就是说，离了它我们不能走路，我们不能生活的，所以非常的重要。当年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一个所谓的一个新的地方，异族异邦占领的地方去，他们到那个迦南地之后，迦南地那里边有很多的那种异教的文化，有很多的那种偶像崇拜，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侵蚀力的。所以摩西才强调说必须要留意听从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同样也处在一个败坏没落的世代，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的东西同样在腐蚀着我们的灵魂，在瓦解着我们的信仰。因此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所以我们的教会一直在推动认真学习圣经，这是我们的基础。那当然呢，神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成效。我们的主日崇拜呢，就是我们一直是坚持解经讲道的。解经讲道意思是说，我们就从经文出发，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把神话语他要让我们领会的旨意，我们要清清楚楚地转达出来。我们比较少这个时事性的，比如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哪个领导人怎么样了，我们就开始评论一番，批评一番，我们不太这样做。因为我们觉得扎扎实实的解经讲道，这是最重要的。神也赐给我们教会呢有很好的一个讲道的团队，我们几个兄弟在一起，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有一起彼此的互相的祷告商量，然后分工，并且呢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准备的特别的认真。这些弟兄呢，他们又有很深厚的这个圣经的扎实功底，又有比较坚实的神学基础，并且有很好的生活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各有特点，但是我们的讲道都是完完全全的立足在圣经的神的话语之上。是不是都好的哪里去呢？我说当然说你听完了那些大牌讲员之后，你就觉得说啊，这些小牧师们这些讲道的还是嗖嗖。不过呢，我确信的是，因为我们这里边都是神的话语，如果你怀着谦卑受教的心去领受的话，你一定会从中得到神话语的激励和神话语的喂养。当然呢，也听说有的弟兄姊妹反映说我们的讲道有点长，大概是50分钟到一个小时这样子。这个呢，反映我听见了，我也很认真的来在思考，我会注意，多注意。但是，对不起，但是我们教会绝对不会糊弄，绝对不会说弄一碗淡淡的汤，然后让你20分钟、30分钟听了之后，哎，之后觉得心满意足，觉得心里边挺好的，说神要祝福你呀，神要把好处给你。我们不会用那样很世俗的方式，用一个取悦于每个人心的那种方式。我们要讲就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有些时候是扎心的，神的话语有些时候是让我们无地自容的，神的话语有些时候让我们感受到说那简直神就是在说我们。但是我们的讲道我们会基于圣经的话语，基于圣灵的感动，所以呢不太可能说一下子突然改变风格，改变成为20分钟然后就大家就散了那样一种形式。不过我们会认认真真的来把神的话语来讲解给大家，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就能照亮我们的心，就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再看小组查经，小组查经呢实际上是我们教会中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也是经常有的时候去一些小组去体会，那基本上我都是突然袭击的方式，突然间就跑过去了，因为怕他们说好像 迎接检查团是故意做出一副样子来，其实都不是的。每一次去，每一次去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非常的受感动，因为每一个小组是真查经，是真查经啊。我以前跟你们开过玩笑，不是开玩笑，跟你说过我以前那个参加一个查经班的一个经历。有一次到一个地方，说那个有一个查，有一个弟兄家里办查经班，高高兴兴去了，一推门一看，啪，一桌子一兜啤酒，然后到那去大家开始开喝，喝完了之后云山吹雾，就开始讲什么股票啊，什么谁家孩子上哪学校的。那我们小组没有这样的，我们的小组都是真查经。并且呢，讨论的是真热烈。特别我去了，讨论就更热烈了，就开始提问题，他也不给我面子。但是那是那个确实非常的认真，所以每一个小组的查经都有很大的收获，都有很大的成长。并且有些小组他们鼓励弟兄姊妹们读圣经，大家互相彼此提醒，彼此鼓励，然后自己用这个自己在微信上报自己读了哪些章节。还有的小组呢，干脆就是我们就集体的来读，把圣经读一遍，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所以我说，我先要为小组长你们认真负责，为你们感谢神，不容易。到南小组一看，真的是不容易。小组长不但要准备带查经，还要准备招待弟兄姐妹，所以很辛苦，非常的辛苦。同时呢，也为弟兄姊妹的热情来感谢神。所以我们的小组，如果你还没有小组的话，希望有一个，可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不好，你来找我，我可好了。所以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小组，这小组查经。啊，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就讲成人主日学吧，因为儿童主日学是英文堂在负责任。成人主日学，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是不错的，因为我也是经历了好多教会，在北美20多年，我说我经历了10几家教会，有的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呀，真的是小猫三两只，有的时候去了之后往那一坐，那个老师往那一坐，半天还没学生呢，很荒凉。但是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很火热，在去年，在就是去年，就是过去的这一年。过去的这一年里边呢，我们又开了2季成人主日学，春季班和秋季班，一共有5门课。5门课程里面既有深度查经，又有生活实践方面的内容，就是信仰和你的生活结合起来。我们有家庭生活，还有一个基督徒伦理，同时呢还有那个初信造就，就是你新信的信徒成长，这样一个一共5个班。这5个班呢，都很成功。那我们的主日学参加的状况还可以。我们拿秋季主日学吧，秋季主日学我们有60个人参加，60多个人来参加，就是占教会1半参加了主日学，这个很不简单了。就是其他无论哪个教会，能有1半弟兄姊妹参加成人主日学，都是算是不错的教会。同时呢，我们的坚持率还不错，因为有些时候经常是虎头蛇尾，一开始晃晃摇摇一大片人，那最后没几个了。但我们这一次坚持的后面还剩40几位呢，所以还算是不错的。虎头什么尾啊？反正是比蛇尾大一点。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课程中是要有很多人来辛勤服侍的。我们有组织者，有这个负责主日学的同工，组织了一批老师，10几位弟兄姐妹，他们事先好好的学习，认真的准备，为大家准备，带领大家来学习。那么这个是很辛苦的。同时呢，还有，因为我们是在中午吃完午饭之后再参加主日学，还有些人要为大家预备午餐。那么午餐的服侍，饭食的服侍也是非常的辛苦的。我感谢神有这样一些弟兄姊妹愿意来服侍。那么比较遗憾的是，特别是秋季班，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发现年轻人参加的比较少。他们有意见吧，他们不跟我说，他们跟别人说，他们说为什么不参加呢？就是因为 我在这儿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然后呢下去之后接着我还要讲一个小时，这个生的可忍，熟的不可忍，是吧？这怎么受得了？受不了，所以他们说受不了。但我跟你说，也不都是我讲，有比我讲的好的弟兄姊妹，他们和大家在一起学习。还有一个呢，就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觉得说，这个听见那个不辣不辣老在那说，他们觉得烦，他们希望说他也有机会说话，得讨论这些。这些意见我们都听到了，今天年轻人有几位不是特别多，你回答传达传达，我们听到了。我们非常希望年轻人你们可以来学习，我们和你一起讨论，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或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都非常认真的来思考。所以希望我们明年的主日学能有比较多的青年人来参加。我知道你们说你们忙，真忙，谁都忙，是不是？你们真要是特别忙的时候，那我也没什么说的。但是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个发现那个还有很多时间花在玩儿上面，是不是？所以少玩那么一个来小时，我们一起来参加学习。那我们接下来在预备的时候，我们会考虑你们的意见，我们争取设计专门为你们来设计成人主日学，所以我们需要总结改进。那再看一看呢，我们还在其他的方面来学习圣经，其他的有些尝试了。我们尝试了一个叫做微信查经，微信查经是暑假的时候，暑假呀，知道暑假吗？加拿大暑假大家都干什么？都游山玩水，你查圣经，还真有人查。我们那个微信查经班查阿摩斯书，在座谁参加了呢？给我鼓鼓劲儿。一个就一个参加，两个，不好意思哈、啊，其实他们也有参加，但不好意思举手，他们没说话。那个，我们有那么36个人来参加，那我知道这是一个尝试，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也挺好的，讨论的挺热烈的。说句实话，如果不是那样一个挑战，我也不会好好的事先把阿摩斯好好的来学一遍，我也不会那个把阿摩斯每一个章节都认真的来思考，想到哪些问题可能的答案，对我是个很大的促进。所以呢，虽然费了很大劲儿，效果不太普遍，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其中呢，讨论特别热烈的呢是外教会的，还有外教会参与呢，你知道吗？提问题特别不客气，我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不好意思难为我，外教会不在乎，所以挺热烈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尝试。我们还办了一个公共号，微信公共号，这些东西都挺时髦的，我都不会弄，得依靠几位年轻人在现在在办。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着让我们的学习圣经的一些好的一些体会可以给跟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分享。那我们的公共号的特点是在哪里呢？是纯粹的，完完全全的是传福音，是宣扬圣经真理的，一点一点商业的气息都没有，商业的元素没有。你在别的地方动不动跳出来一个什么那个项链广告，什么鞋广告，我们那里从来没有。我们都是在讲神的话语，都是在讲神的见证，也是在讲我们教会发生的一些荣耀神的事情。可惜的是，好像100多个人那个关注，但他也不怎么太关注。他们发现发的东西一般都是几10个人看，是这个样子。我们还坚持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呢是一个操练，这个在这样一个媒体时代是一个操练。有些时候我觉得比较应该能拿得出手的，我就发到朋友圈去。哎，朋友圈的反应还挺热烈的。我知道弟兄姊妹说，现在网上那么多东西，你那算个啥？那个谁有时间看呢？但我知道的是，同时也知道的是，大家看八卦的劲头可大了，经常传。你到我的朋友圈里看看，那传那些八卦的东西可来劲儿了。你每天一定在看很多的东西。当然，你说你都看唐崇龙的，那你厉害，你就看去吧。但是我们虽然比不上那样，但是我们教会讲的都是跟我们比较相关的事情，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事情。如果是你，这有点自卖自夸，为自己做广告啊，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翻一翻看一眼，说不定哪句话哪个地方就你很熟悉啊，我知道这件事， 说不定哪个哪句话哪个地方你就知道说啊，这个是我们中间发生的事情，你会受到一些感动的。所以大家如果是可以读一读就读一读，可以转就转一转，我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看一看，反正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感动，做了一些尝试。这第一个方面，神赐下我们追求真理的心智。弟兄姊妹们，学圣经读圣经的热情都很高涨。第二个呢，是促进我们的灵命的长进和成熟。在摩西的这段话里边，十三节他讲到说，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爱耶和华爱神就体现在我们爱神就爱人，并且呢我们愿意来追求神的话语，来体贴神的旨意，那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因此我们在灵命成长和做主门徒上面，我们的教会一直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一个比较大的举措就是刚才 Gary 提到，就是我们教会有办了一个退休会，我们管它叫做全教会退休会。但当然去的还不是全教会了，我知道有很还有一些没去的，但去了大人小孩有106人来参加，也可以了吧。就是假如要代表的话，动不动不说代表我代表代表，那我们那个100多人也能代表教会了。这个全教会退休会呢，是为我们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特别定做的，特别是定做的这个一个属灵的盛宴。因为我们请到的这位牧师很棒，唐崇怀牧师，唐崇怀牧师这位老人家呢，他是既有非常深厚的属灵的那样的智慧，同时呢又有很高深的人文和哲学的素养，这个很不简单，这个，并且还加上他有很多的生活的阅历，丰富的生活的阅历，所以讲的东西信手拈来，信口说来，大家都觉得哎解劲儿，那个给力靠谱，反正就觉得特别的受教益。所以那一次去了之后，我们在那个营会那几天都是在下大雨，下那个瓢泼大雨。我们住那小铁皮房子，躺在那里就听见像那个一桶往房顶上掉水，哗哗哗的掉水。然后特别是在讲道的时候，唐牧师讲道的时候，能撑700-800人的一个大堂，然后呢比较空旷，不拢音，老人家可能也累了，那话筒还拿在这儿，就是话筒拿在这儿，声音又不太够大。那个时候楼顶上那个雨声很大，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伸长了脖子都这么听，非常认真的在听，反而非常认真的在听。你平常你看现在这个音响这么好，我喊嗓门这么大，可能有些人就睡着就不一定听。所以必须得下大雨，必须得那个在那一个环境中，必须讲员的声音要响，然后那个效果才震撼。那几天我相信去的人都说有收获，都没有白去。所以那个盛会对我们教会有很大的促进。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功夫，我们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也有一些成长。这些成长呢，我用记号来表示，就是它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表现在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关系。一个教会里边啊，都是罪人聚集的地方，大家在一起要想完全和平相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不是？你要跟我相处一段时间，你就会说哎呀，我得忍受他好多毛病，我的毛病你才能跟我相处。所以呢，属灵生命成长了，这个彼此相爱才能真诚的相爱，才能有宽恕的心，才能有包容的心，才能彼此真正爱得起来。这个彼此相爱呢，表现在弟兄姊妹的团契交流的关系上面。如果一个人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困难，弟兄姊妹真诚的愿意去帮助，这个就是一个表现。这个特别表现在小组里边，现在发现这个小组啊，小组里边那种关系就更加密切，因为相对这几个人更加的熟悉。那么在这里边呢，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事情，好事坏事，好事大家一起乐，有些什么难处大家一起来分担。所以小组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基本单位，一个小的属灵家庭。小组就是我们教会关怀彼此相爱的一个第一线，因此小组非常的重要。我们教会 弟兄姊妹们能够彼此相爱，这是神给我们特别大的恩典。还表现在呢甘心乐意的奉献上面，这个奉献呢，我特别指的是这个啊，闭眼看不见，特别指的是钱，钱的奉献。这样说有点赤裸裸，但也没关系啊。其实一个人的金钱奉献，那是一个硬指标，那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硬指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得真正明白金钱奉献的意义，他才能做得出来呀。要不然的话，那真肉疼啊！像以前一开始我刚开奉献的时候，那哆哆嗦嗦拿出来，咬着牙放信封里啊，不好意思不给。你真正的明白了奉献的意义之后，才能真正甘心乐意的去奉献。所以，这是真正明白了奉献的意义，就是明白奉献是神给我们如此大足够的恩典，充分的恩典，我们只不过拿出来小小的一部分来作为一个回报，我们向神表达一个感激之情，就是知道我们这样一个奉献是在永恒的国度里边，在神的伟大的事工中间我们有份，我们算上了一份，就是真正知道说我这个奉献是在天国的永恒的天国里边，在积存财宝是有意义的，在永恒里面是有意义的。只有你真信上帝，只有你真信永恒，只要你真信上帝的应许，那才能奉献得出来。所以我们的奉献有增长。据那个财务的长老跟我说，说去年我们教会，我们这个分堂的奉献在整个的全林肯路教会里边是占17%，好像是这样子。今年呢，说是占了23%了，他们都挺高兴，说你这个比较有长进。那我想呢，我们这个数字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这个灵命上的一个成熟的表现，这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欣慰的。啊，还有那个奉献儿童，我们在2月份有一个儿童奉献礼，今年又有新生儿了，我们等过一段再做，凑几个。凑一波再做。去年呢有5家，有6个儿童奉献给神，这也是弟兄姊妹信心的表现呐。你想想，现在这儿童都是让他从小不输在起跑线上，叫他学这学大学的这种18般武艺，样样精通，各个方面都是名人。好多弟兄姐妹求的是这个，但是说把我的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让神来看顾，来带领他，神的旨意是什么，成就在他身上，这是信心呐。弟兄姊妹愿意把孩子献给神，这是很大的一个信心的表现。还有这个门徒意识，我说门徒意识呢，意思是说大家知道门徒是怎么回事，知道门徒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效法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大家愿意效法耶稣，跟随耶稣。今年呢，我们是有一个门徒小组，我管它叫做三人行，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一起来互相学习。我们有2位弟兄，我们3个人一起，但是后来由于一些事情的影响，我们中断了一段时间，我们可能过了年，过了这个星期，我们再考虑再恢复。就是我是很希望我们可以结成这样一些深刻的，在生命中，属灵生命中，在圣经学习中，特别是在祷告中，有一些彼此的伙伴，这样一些伙伴的关系，然后大家在一起真正的交心，真正的互相之间彼此带祷，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今年会更加的，明年啊，就是2019年会更加来推进一下，就是这样一个门徒培训的这样一种意识。不过我现在呢，我也看到说弟兄姊妹很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很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顺服耶稣，效法耶稣基督，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还有祷告，祷告其实基督徒应该都有祷告。我不知道个人，每个弟兄姊妹，你个人你自己的祷告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个人祷告生活非常非常的好，他弟兄姊妹他在家里自己也要祷告， 有个祷告的例子放在那里。我今天不说个人祷告，我说我们教会这个集体的祷告。我们在预备我们的全教会退休会的时候，曾经发起过一个禁食祷告。我贴一张表放在那里，一个大表全是空格，我说希望弟兄姊妹把它填满，如果你填不满就我填，然后就跟大家说，如果那样的话我可能就被主耶稣基督接去了。大家可能觉得我现在被主耶稣基督接去还有点早，所以大家填的很踊跃，特别是有些年轻人，他们也愿意参与这样一个禁食祷告接力的这样一个活动，大家参与的很热烈。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祷告预备，因此神也特别祝福我们的那一次退休会。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有祷告的心。那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一起祷告，是叫教会的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呢，我稍微多说两句啊。教会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啊，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一项属灵的服事。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一些弟兄姊妹坚持来为这个教会代祷，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样能够不能发生。因此弟兄姊妹彼此在一起，一起来祷告，来参加祷告会，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形式。如果你愿意和谁在一起祷告，并且一起有沟通有交流，那就说明关系也比较好，是不是？关系也非常的好。因此呢，感谢神给我们教会那个祷告会呢，一直大概是有平均15个人左右这样的一个出席参加的一个频率。当然有的人呢，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有事没来，那么有一些人是一直坚持来，最多的一次19人。记得有一次 Joshua 弟兄说，他说他在祷告，说希望2018年里祷告会上能有20个人来，那天来19，我说差不多了，但后来又下去了。我说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们可以有功夫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参加祷告会。我一说有功夫，有的就会受到批评，说你这个说话有点这个太没有原则，是不是？啥叫有功夫啊？他就没功夫。我知道功夫这个东西很宝贵，时间是每个人最宝贵的。你没有功夫参加祷告会，肯定有功夫在做别的事情，所以说这功夫是一定要用的。所以我希望呢，弟兄姊妹呢，如果你有可能的话，有功夫的话，来参加祷告会。过去还有人提议说，跟同工说，如果他不来参加祷告会，不许做同工。我说不出来，说不出口。我这辈子就是窝窝囊囊的，就这么一个人。我没有那胆量，我有那胆量我还在这儿吗？是不是？我可能就不定干什么去了。我没有那个胆量，我说不出来。我也觉得那样说呢，我自己领会上也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所以我说祷告这个事情是大家的心愿。如果你不能每次来，我特别理解，知道人都特别忙。所以我们的祷告会从2018年的第一个礼拜到上前三天的最后一个礼拜从来没有间断，始终有人在坚持。但是呢，始终从头到尾一次也没缺的人，我不知道有几个。没有我，不是我。我曾经有在外面的时候曾经误过祷告会，还有前两天感冒特别厉害的时候，我有一次来，我说别吓着大家，我没有来。但是呢，如果能来的话就来好吗？因为你总是找得出时间来的。我知道有些弟兄说，哎呀，我有一段时间没来，太忙，现在好一点了，那就来，就来，大家一起来祷告，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除非你说我对你们现在这个祷告形式方式有点看法，但我可以跟你说，我们的祷告形式是整个全世界所有的教会里边最宽松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拿我过去走过的11个教会为例，每个教会里边都是牧师说了算，他说祷告会就这么弄，你谁弄别的就不行。在咱们这儿，你爱怎么弄怎么弄，你带祷告会 你说了算，还不够吗？还能找着更弱的、更弱势的牧师吗？你还能找得到吗？所以来的时候，如果你有比较好的方式，你提出来，只要不太出格，我相信大家一说都可以。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他的方式，哎，别人觉得很好，大家就效仿，就用，不用我的方式，用他的方式，我感到很高兴。只要我们在一起认认真真彼此带到，我是非常的、非常的盼望我们的祷告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能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来彼此带到。这个稍微说的多了点，因为我心中确实是有很大的感动要说这个。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激发传福音的热情和行动。这是从这个摩西的这句话里面的，尽心尽性尽心尽性侍奉他，侍奉神。那么尽心尽性侍奉神呢，就表现在我们要在神的事工，在神的国度中，我们要来参与，就是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愿意去认真的参与，认真的去做。那么最重要的事情，神让我们做什么呢？在新约教会里边，主耶稣基督给我们颁布了大使命，所以我们教会一直是以贯彻执行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为我们教会的首要任务。因此我们都对教会的传福音事工我们非常的认真，我们下了很多的功夫。那么还有就是在教会的各项的圣工上面，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些引领，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上面，大家也都积极的参与服事。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意向，一个目标，就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因此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多恩团契，主要是给那个康斯托嘎那边的同学。多恩团契，多恩团契呢，到今天到现在为止已经1年0.4个月了，是去年的9月份成立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是看到了神的特别的带领。那么神的特别带领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没有让这个团契一下子轰轰烈烈，比如原来想象说那个康斯托嘎一定有很多华人同学，然后或一下来很多人，或一下有很多非常有热情追求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去了才知道，那个地方加起来加在一块儿，一共才200多个华人学生。那怎么办？那我们也坚守。坚持的意义在哪里呢？坚持的意义就在于说，这是神让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我们去年呢，整个的活动的整个的查经班一般都是10来个学生来参加，那么最多的一次来了20多个学生，然后加在一起有40人，那一次是最热烈的一次，那是春节有一次，春节包饺子有40个人，再加上我们这些同工的服侍。所以我们这个坚持意义在哪里呢？就是下面这个几个方面。一个是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宣教的尝试初试。说到宣教呢，就是我们需要走出去。我们有的时候说我就想走到非洲去，到那儿去，想那个非洲像原始部落那野人，就是那个扎着金毛领着脸上画着黑泥的，我给他们去传福音。你有这个志向很好，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现在跟前就有还没有传福音的地方，宣教就是要到那些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那么在 Kitchener 的那个地区那个范围之内没有华人教会那边，但是有一些华人同学在那里，那我们就要去填补这个空白，就要去向那里去传，远的以后去，先去近的。同时呢，我们也体会一下说宣教是不容易的事情。经常说马里逊到了华入华20多年，就带了那么2-3个人信主，太失败了，是不是？但知道马里逊的事工绝对不是失败的事工，他是在那边翻译圣经，开拓了新教入华一个新的一个纪元。我们在那边呢，也知道说，经常说人家听人家说出去传教很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咋个不容易方式啊？你体会体会好不好？哎， 我们就去体会体会，还真不容易，真不容易。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坚持下去。不，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也看到生有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体现在哪里呢？首先是有人信主，有人受洗。我们有两个同学受洗，这个呢，上一次我记得也是有同工说：“哎呀，感谢神，神在那边真是做工，结果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做的美好的工作。”但是也不单单是有人信主受洗，同时我们看到说，在那边同工队伍有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同工队伍。说到同工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些年轻人。从今年夏天开始，原来是那边都是我在那带上蹿下跳的，就一老人家在里蹦蹦跳跳的。但是从今年开始，今年夏天开始，我基本上在逐渐的把带诗歌、带查经、组织活动，逐渐的在交给年轻人。现在完全是年轻人担纲，他们自己去接人，他们自己去准备查经、准备节目、看电影，他们已经开始同工在成长。这是非常让人高兴和欣慰的事情。同时呢，这些年轻人，别看他们年轻，他们非常的爱主。每一次像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做饭嘛，他们也带，有时候也带一些东西过来，就开始认真的参与到这样一个服事团契的服事中间来。当然呢，还有另一部分同工，就是那些帮助这个团契做饭的。因为开始我说我们开了一个头，说要为那些康斯道干的同学提供晚餐。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像滑铁卢这儿这么多好餐馆，我知道大家不缺钱，但是在那边那有钱他也买不着中餐，他也得跑挺远。所以呢，我们说给他们提供一个晚餐。提供晚餐，这就得需要有弟兄姊妹的帮助。说句实话，我就一直特别惭愧，我听人家一说啊，哪个地方一个牧师连查经带做晚餐再什么都他一个人包，那个牧师真棒。哎，我就巴不得那个牧师能到这儿来，真的是那个。我在这一点上，我们老两口吃都不是特别的擅长，那个不太敢请人吃饭，怕掉价。但是我们也参与，我们虽然做的不是太好，但是我们也参与。不过神预备了好几家弟兄姊妹，一直从头到末了来为弟兄姊妹做饭，像上次他们相声说的时候说的那样，说是那些叔叔阿姨为咱们做饭，为的啥呀？为图个啥呀？我知道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为同学们做饭，绝对不是说仅仅给我面子，但是我知道还是给我面子了。我每次想到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特别的为这些弟兄姊妹来感动。我觉得我特别的亏欠，但是他们的心中有爱。做一次，也有的弟兄姊妹做过那么一两次，也非常的让我感动，因为不是说他必须的，这已经是让我很感动了。但是有几家从头到末了做了好多次，一没有人他们就说我们来。所以这是同工队伍的锻炼，我们看到这些同工他们在主里面的爱能够发挥出来，这是神给他们这样的恩赐恩典。当然还有信心的操练，就是我们经常说有些事儿一做就成功，一做就那个就是变得这个非常的火热，那么大家都很高兴。但是一件事情也许就这样一点一点踏踏实实地往前走，这个更坚定我们的信心，更操练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在坚持。还有今年呢，我们在这边滑铁卢这边大学生传福音，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现金的机会。现金的机会意思就是说，神把这样一个机会给我们了，不一定总给我们的，很可能说不定哪一天风头变了，可能就没这么多大学生来了。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现金的机会，以后说不定中国厉害了，发展的那个高科技2025 3035都是那厉害，然后大家一帮的洋鬼子都跑那儿去留学去了，是不是？也许就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留学生来这里吧。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现金的机会，因此我们教会一直把留学生事工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传福音的方向。 我们今年搞了一次中秋迎新会，这次中秋迎新会呢，是我们的年轻人担纲，他们来策划主办的。说句实话，他们一开始都不想，完全不要带我们这些上年纪人玩的，他们想自己玩的。后来一想着说，还得吃饭，哦，吃饭呢，那就你们来做饭好了。所以那次给我们的就是做饭的任务。那我还是老不顾老脸，我说那给我一个时间，我得出个节目，我出魔术好不好？反正给了我一个节目。不过呢，他们呢确实组织的跟我们组织不一样，别开生面，特别的吸引那些年轻人，让年轻人感到特别的有意思。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的年轻一代确实是在成长。他们组织的那一场晚会，那一场那个活动非常的好，非常的热烈。所以我们那一次来了大概有100多个同学，100光同学就100多个，还有50多个那个帮着做饭的，150多人。那100个同学中有50个，一半的人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然后在那些人里边，后面还有几位后来就开始陆续来我们教会。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我看到笑那位就是，他们就开始来我们教会，还有后面也有，就是我们那次迎新会举办得很好，这是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活动。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到滑铁卢这个巨大的合场啊，我们愿意参与任何的有利于向华人同胞传福音的机会，比如说那个多伦多来一个短宣队，他们要来这边传福音。对滑铁卢来讲，有人说这个地方有上万的华人，对吧？还有人说2万，反正说啥的都有。那可能他把那个长得稍微黑、那个皮肤黄点的那些都算上了。虽然不一定有2万，但上万总是有的。学生有多少千？5000、6000华人学生，所以这是个巨大的合场。在这边呢，连外地的都对这边传福音挺感兴趣。那个短宣队，彭牧师短宣中心派了个短宣队来。我们开始呢有点说这跟我们圣诞晚会冲突，都没太有劲儿。但是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很火热，他们说我们来参与，我们来学习。所以那天14号、15号那两天里边，我们有14位弟兄姊妹参加了他们的培训，并且参加了他们的出去街头传福音的实践。我看他们回来在这里汇报的时候，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也在这里汇报，都觉得很有收获呢，还挺好的。那以后我们是不是自己也可以试一试？所以这样的一些机会都对我们有帮助。还有圣诞节晚会，圣诞节晚会呢，这一次呢，我给他总结为说，这一次是一个丰富的圣诞节。首先是节目的丰富，我们的策划很负责任，我们的整个的每个小组的节目准备的非常的充分，很丰富，什么样的节目形式都有，从形式到内容非常的丰富，并且呢都和福音有关系。还有呢，食物特别丰富。开始呢又犯了那个信心小的毛病了，我就想说要不要给哪几个弟兄姐妹家里特别嘱咐下，可得多做点啊，别不够啊。后来想了想，还是把这个小信给忍住了，说我不说，我看看怎么样。结果神就给我一个 lesson， 说根本不用说，这一次那食物准备的那叫一个丰盛，使劲吃，连我都使劲吃，吃不完，太多了，五花八门，太多了，吃不完。所以神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他是丰富祝福我们的。同时来了大概有260多个成年人，20几位儿童，27位儿童，所以小刘也是300人这样子。还有人说可能不止这些，我不知道怎么数的，但我是根据一位特靠谱的，是教数学的一位弟兄，他数的那个这个数目。所以呢，神给我们这样一些机会，让我们把福音的种子撒到同胞的心中。那神也给我们教会加添得救的人数。那个加添得救的人数呢，就是我们教会，我就不说有多少绝志的了，刚才那个 Gary 说了一些数字，我说受洗的吧，受洗有16位受洗的，不如去年多。但是呢，我们不管多少，这数字是小事，不是目标，生命改变，生命是目标。所以神把得救的灵魂加添给我们。我们的聚会人数，我管它叫稳中略有上升， 今天呢就略有下降，但是因为这可能是不知道，可能还在度假呢，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是你们的家。我们的家兴旺不兴旺，每个家人有责，每个人都有责。我知道现在同学们可能还在假期，还没有完全回来上学，我们都有责任。弟兄姊妹们，你们都有责任。我们教会新的一年里是兴旺还是惨淡经营，就在你们手中，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希望大家呢一起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弟兄姊妹的服事，忠心劳苦的服事。弟兄姊妹的服事是我们教会可以兴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弟兄姊妹很辛苦，我想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想感谢一下，感谢神，为你们感谢神，为弟兄姊妹感谢神。我现在请，如果你在这个教会里边参与过教会的任何一项服事，不管还是讲道、带主日学，还是这个唱歌，还是音响服事，还是参加这个招待，还是儿童事工，还是就是茶点，还是你接送人，只要你参加过的，参加过这样的服事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起立一下好吗？只要参加过的，哇，别不好意思啊。这样吧，没事儿。我看到有弟兄是慢慢坐回去了。好，大家请坐。我知道你们可能有些人还觉得说，哎呀，我站起来是不是这荣耀就被你老李给说了，上帝那我就没荣耀。不会的，上帝不会那么小气，他不会。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弟兄姊妹服侍这样一种服侍的热情，我们归荣耀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归荣耀给神。另外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年轻一代正在承担大任。年轻一代像刚才这几位唱歌的多恩团契的年轻人主要是为主，还有那个学生团契那边，他们在音乐敬拜方面开始成为主力，并且在很多的活动上面都是成为绝对的主力。年轻一代能够参与服事，能够成长，这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因为这个教会，教会未来的责任就在你们年轻人的身上。我们将来这个薪火相传，教会的火炬就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我们为年轻人能够参与教会服事来感谢神。所以这三个方面呢，我们来说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追求圣经真理的心智，我们在学习和遵守神话语上下功夫，感谢神促进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灵命的长进和成熟，所以我们在灵命成长和做主门徒上下功夫，还有激发我们传福音的热情和行动，在传福音和服侍教会上下功夫。这三方面正好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宣言里所说的，因圣经真理得丰盛生命，以广传福音。因此我们感谢神，十四节到十五节说，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得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神也是对我们的应许。我们过去2018一年里边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我从教会的角度做了一点总结，可能还有遗漏的很多，但是你也可以补充啊，当然是没时间，你再站这儿补充，我们有其他的机会。并且呢，如果你回顾神在你家中过去一年的话，你同样也会得出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这样的结论。所以我们感谢神，为2018年感谢神，为神的看顾保守感谢神。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的呼召经文。来，你以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直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从岁首到年终的看顾和保守，谢谢你对我们家庭的看顾保守，谢谢你对我们教会的看顾保守。因为这是你应许之地，这里就是神给我们的业，给我们得地为业，所以这是你的自己的事业， 是你自己的教会，所以你必定会看顾保守我们，看顾保守我们从今年到明年，从岁首到年终，我们愿意把一切的颂赞感谢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请诗班，请敬拜团队一起来。